弟兄姊妹下午好，我们开始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是你的恩典，我们来敬拜你，请你在你儿女的敬拜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赐恩典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粮食，进到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和动力，能够讨你喜悦。求你祝福下边的时间，也祝福你儿女在你面前的敬拜，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讲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说保罗说要与主联合，要与主联合呢，就要远离那些污秽肮脏的事情。虽然我们没有去拜偶像，但是也不要去参与那些拜偶像的事情，与这个拜偶像的事情有关的事情都不要去参与，因为会沾染这样的污秽的。我们需要的是与主联合，而不是要沾染这些污秽。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与这些污秽的事情要断绝的。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保罗讲到了说我们不要太高抬这些偶像，这些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尽管是算不得什么，我们也不可以小看神的公义和他的圣洁。如果我们小看了神的公义和圣洁，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自由当中，我们放纵自己，觉得没有事情我就这样做了，我是基督徒，我在基督里面我是自由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以至于我们可能会沾染一些污秽的东西。那么今天就进入到了第二节，我们要与主联合，我们还要与人有益处，要使别人得到益处，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二十三节和三十三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哈，就是一天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一个小小的一件事情，最后呢，这件事情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天早晨，你知道冬天的时候早晨起来，冬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很冷的，不愿意起床的，所以起来呢要做读经啊祷告的，所以我通常会把我自己弄得暖和一点，我的桌子前面我会把那个椅子上面要铺上一个我的大衣，然后我腿上要盖一块毯子，然后这边放一个电暖气，然后圣经摆在前边，然后我又为自己泡上一杯热茶，哇，很舒服的。我做好了之后开始读经，很开心的，舒舒服服在那里开心，在那里读经，在那里祷告，太认真了，可能是一不小心把这个茶水杯呢就碰倒了，水就洒了桌子上边了，哇，洒在我身上了，我的心情就变坏了，然后我就站起来的时候，这腿上的水呢就淌到了地毯上，啊，那白的地毯就变成黄的地毯，这心情就急坏了，我就拿起我心爱的茶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喜欢茶杯，这个时候谁也是喜欢的茶杯，也把它扔垃圾桶里边，因为我太生气了，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我把它擦干就好了嘛，但是最后导致了不可收拾了，把茶杯也扔了，心爱的茶杯也扔了，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最后导致的不可收拾了。我们想这只是对我就被我的怒气所控制了，与我自己没有益处，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本来起来把它擦干净拿起来再坐在那里就好了，但是我却被我自己的怒气所控制，与我自己没有任何的益处。但是我们在想，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生活在人群当中，无论我们在教会也好，在工作的地方也好，在学习的地方也好，在任何一个地方也好，我们都生活在人群当中。那天是因为我早晨起得比较早，如果我家里边很多的人都在那边呢，我也在人群当中，那可能就不是简简单单我一个人的问题了，可能会涉及到很多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一言一行在人群当中应该如何去做，如何去行。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要使人得益处。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第23节和第24节呢，告诉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一起来看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使徒保罗在第六章的第12节当中呢，已经讲过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他们用的场合是不一样的。第六章12节呢，这样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看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就是最后的那一节那一句，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但是这里说但无论哪一样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么在第六章当中呢，保罗所讲的是什么？是犯罪的事情。他讲到的说，我虽然在基督里是有自由的，但是呢，我不管做哪一件事情我都不被他辖制，因为当我们被他辖制的时候就成为了罪。比如说抽烟，抽烟辖制我们的时候，那就成为一种严重的罪。当然了，平时抽烟也不好。他说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够被他来辖制。所以在第六章当中讲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在犯罪的事情上面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虽然我们是有自由的，在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但是这自由是有一个范围的。尽管有些时候这个范围呢不是涉及到罪的问题，比如说我吃红烧肉，这没有犯罪的事情。但是如果红烧肉辖制了我，我不吃红烧肉不行，一顿我要吃2斤的话，那就成为了问题。不吃2斤红烧肉我今天不能过，好像有些人一天不喝3杯咖啡过不去一样，你被他辖制了。所以保罗在那第六章当中讲的，强调的是在犯罪的事情上边，我们看在如何应用我们基督徒的自由，不要被他辖制，在自由里不要被辖制。而在这里边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就是与人有关系了，与别人有关了。前面讲到说不能辖制我，而现在呢讲到是与别人有关了。我做的事情，我在人群当中所做的事情是与别人有关系的，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与别人有关系的。当然这里我们讲到了说有益处呢，我们上次讲到了是与己有益处，与别人也有益处。方才我们讲到的时候，我自己在家里边啊，怒火万丈，把这杯子也摔了，最后弄得乱七八糟呢，那是与我没有益处。那么如果我们在人群当中的话呢，那可能就对别人也没有益处。大家会说，你比如说今天我在这上面，这上面有一个茶水杯，我讲到一下把它推倒了，把我气的我就把它摔了，你们大家一定会说，哇，我们来错教会了。与人就没有益处，但是在这种益处发生冲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如何处理两个益处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24节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当两个益处发生冲突的过程当中，要求别人的益处。当然我们不能够说我在家里边，像上一次我们举那个例子，家里边有个家庭影院，里边全是好莱坞大片，说这我不并不影响别人啊。但是这件事情与我自己也没有益处，尽管别人不知道，但是与我自己也没有益处。当我们单单的讲说啊，我只求别人的益处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假冒伪善当中。我们常常听到的是什么？这在家庭当中，丈夫呢这样抱怨，哎呀，我太太呀在外边啊可好了，别人都夸她，哇，回家没得看。妻子呢来说，哎呀，我丈夫啊对外人啊都好，哎呀，跟谁都好，对家里人就不好。 所以我们讲到了似乎说，哎，我对外人有益啊，但是与己没有益。因为什么？当我回到家里边的时候，我面对我的家人的时候，我就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我们太把我们的家人当成我们自己的人，我们觉得到家了我就可以放松了，我到家里边就不用那样的伪装了。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与人无益的，与我们更加亲近的家里人也是没有益处的，尽管别人不知道。那么同样对我们自己也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前边第六章的时候讲到了说，犯罪的时候你不可以讲到犯罪的过程当中你不可以滥用自由，不可以受辖制。那么在这里边的时候就讲到了更加的进一步了，就是你要与人有益处，要造就人，要建立人，与你自己也有益处，你自己也要被造就。好了，那这里边讲到了说，如果说这个益处出现了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去求别人的益处，放下自己的益处。那么前面讲的是这样的，保罗讲的两个问题，前面讲的问题是什么？有关教会供养他的问题，保罗自己做着这样见证。什么样的见证呢？就是说保罗可以从传福音当中得到一个益处。什么益处呢？他就可以靠福音来养生，也就是教会要供养他生活上的需要，这是他应该得到的益处。那冲突在哪里呢？教会也有这样的责任去供养保罗。那这个冲突在哪里呢？就是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怎么样呢？他觉得说不应该给保罗这样的供养。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就出现了冲突。当冲突的时候，保罗就求哥林多教会的益处，为了不使这些弟兄姊妹跌倒，不使这些弟兄姊妹跌倒，他说我放弃我的益处，我不需要教会来供养我，使他们可以得到益处。那同样这样的原则也用在了吃不吃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祭拜过偶像之物这样的事情上面。所以保罗跟他们说，你们不吃就好了吗？为了那些信心软弱的不肯吃祭偶像之物的人，他们的信心软弱的缘故，你又不吃就算了，你放弃你这个应该有的这样一个益处就好了。尽管你认为说凡物都可吃，神所洁净的凭着信心去吃都是可以的，但是为了那些信心软弱你就放下就不吃就好了嘛。所以呢，这个原则呢，我们上次就讲到了，保罗说哥林多的人他们非但没有放弃使用这个原则，他们非但放弃了使用这个原则，而是怎么样呢？有点放纵自己了。所以保罗在上一次呢就提醒他们说，你们怎么为什么产生到放纵的地步了的话呢？因为你们的结果是使那些人绊倒了，使这个教会产生了纷争了，而且很严重的纷争，说明你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没有考虑到那些信心软弱者的利益，你们只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你自己的意见能够得到满足，而使那些没有益处。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里边有两个字非常好，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什么意思呢？就讲到说，一个人不求自己的益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你得去求。一个人呢，你要总是替别人考虑这件事情的话呢，也是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你需要去求。不是我们天然本性当中，我这个人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总是考虑的都是他人的利益。不，这个需要求。我们求我们自己的利益，这个不用求，我们天生就是自私的。所以我们求放下我们的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就要求。所以这两个词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放下自己的利益去求别人的利益呢，不是我们天然本性当中所有的，我们需要付代价，我们需要去求。当我们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的生活呢虽然也很紧张，但是相对来说呢 好像那些人际关系上的事呢，让你伤脑筋的事情并不多的。工作之余呢，时间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哎，我放下自己一点休息时间去帮助弟兄姊妹，或者说我放下自己的一点个人的利益来帮助弟兄姊妹，这似乎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最难放下我们自己的益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面子，我们放不下的。比如说两个人闹矛盾了，两个人闹矛盾了，吵架了，出现误会了，或者说真正的一个人得罪了另一个人，我们看谁先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面子去找另外一个人与他主动的和好，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这是很难的。如果我是有理的这一方，让我去找那个得罪我的人的一方首先是与他和好，那就是更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放不下我们的面子，凭什么呢？所以呢，最后的结局是两个人都不得益处，两个人谁瞅谁都闹，都这样，眼神都不对的。这是一个正常的肢体关系吗？不是的。所以我们为我们的脸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在乎了，放不下自己的脸皮。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学习谁呢？学习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当神呼召，那时候他叫亚伯兰，呼召亚伯兰出来的时候，从加勒底的吾尔出来的时候，从他老家出来的时候，他带着除了自己的家眷之外，还带了一个另外一个人，就是他的侄儿罗德，他兄弟的儿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带着他的侄儿罗德。这里面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罗德的父亲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呢，就早早的就过世了。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很大年纪，75岁，没孩子。所以当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呢，带着这个罗德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他是把罗德当成了自己的儿子。也许有一天他希望把他的财产给他，使他能够成为他财产的一个继承人。于是他们两个就出来了。本来好像父亲爱儿子一样的，儿子也应罗德也应该像儿子尊重父亲一样尊重亚伯拉罕。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住在了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有很多的羊群，那地方又很小，于是他们两个人的那个仆人呢，放羊的仆人呢，两人就打架。那地方小嘛，草场不够，可能水源也不够，两家就打架。于是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说罗德，咱们两个人不能打架，咱俩是亲人呐，怎么能打架呢？这不可以，咱俩分开吧。罗德说好，那就分开。亚伯拉罕说，这片地就在这儿，你朝东我朝西，你朝西我朝东，你来选，这片地都在这儿，你选，剩下是我的。看到，你要知道亚伯拉罕是叔叔，好像父亲一样对待罗德一样，但是他放下了这作为一个长辈，像父亲一样的长辈，放下了他的面子，说你来挑。当他来挑的时候呢，这个罗德也没客气，就去选了一片好地方，选了，是他看为好的地方，平原，哇，水草丰美，适合牧羊，他就选了，给亚伯拉罕剩了一片山地。你都知道他是牧羊人呢、啊，就是上得要个山地啊。当然牧羊人是平地比较好了，要山地。那亚伯拉罕也没有说什么，他也不以为吃亏，他就选择了山地。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虽然他是叔叔，虽然他好像父亲一样，但是他放下自己的面子，罗德你来选。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的。当罗德在这个平原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喜欢过城市的生活，我们就知道他跑到哪里，跑到索多玛。那索多玛正好碰到发生了战争，4王打5王，5个王，4个王 来攻击这个五个王，最后索多玛被人打败了。打败了之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他进城里就一顿的就是烧杀抢掠，把人就都给掳走了，把财富都给掳走了。罗德和罗德的一家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财富都被四王给抢走了。于是罗德就有一个仆人就跑了，去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侄儿罗德被四王给掳走了。此时此刻，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怎么办？那是四个王啊，四个王就是四个国家呀。亚伯拉罕二话没说，他不单带着自己的仆人家丁啊，而且去求他的朋友，请求他的朋友帮忙。记住，是请求他的朋友来帮忙。然后亚伯拉罕和他的朋友们打败了这四个王，然后把罗德和被掳去的一些财物啊人啊全都掳给收回来了，给抢回来了。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啊，你想想看，亚伯拉罕在大家大户，他也没有多少家丁的，他就要面对四个王，他也放下了自己的面子，感谢去请求自己的朋友来帮忙的。好了，然后回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又在罗德的面前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的王来迎接他们。索多玛王说，哎，你把人留下来就行了，财物都归你，都归你，钱财都归你，牛羊都归你，我只要人就行了。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他把所抢回来的这些财物拿出十分之一献给了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然后跟索多玛王说，我一根线一个绳我都不会要你的，因为我的祝福是从耶和华神来。如果我今天跟着你拿了一点点的东西，别人就可以这样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样富裕呢？是因为索多玛王当时他去帮着人打仗，索多玛王给他很多的财富，所以亚伯拉罕富。亚伯拉罕不是的，我的财富我的富足是从耶和华神来的，我一点都不要。但是我所请来的朋友帮打仗的，他们所吃的他们所用的，因为打仗需要吃用啊，这些东西只要给他们就行了，我什么都不要。我们看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他肯放下自己的面子，与亚伯拉罕自己有没有益处？有益处。他在索多玛王的面前，他没有沾染污秽，说你的一个针一个线我都不会要的。他与那索多玛罪恶之城没有丝毫的瓜葛。与罗德有没有益处？有益处。不单他的家人，不单他的财物都被抢回来了，而且他也看到了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是如何的来面对财物。这个我们讲财物就是面对这个世界的。亚伯拉罕说，我一分钱都不要的，一根针一根线都不要的，也做了这样美好的见证。亚伯拉罕没有因为自己的面子缘故，上次你看我要你去分家，你也不给我面子，你得把好的留给我才行，你倒不客气，你选择了一个那么好的，把不好的留给我。他没有顾及这个面子，依然冒着危险，他倚靠神带领他的家庭，依然在为罗德的好处在可以说是拼命了。他要面对的是四个王，所以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讲的话讲得非常的铿锵有力的，他这样说，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所以看亚伯拉罕，他完全放下自己的利益，放下自己的面子，一个作为叔父，一个作为如父亲一样有尊严的人，他的面子，他可以这样的为着他侄儿罗德的好处出生入死。那至少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发生这些事情，或者说在家庭当中，我们就更不要讲了，家庭当中是亲人之间的关系哦。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懂得放下我们自己，包括我们个人所谓的面子，我们自己所要的面子那都是假面子，亚伯拉罕这才叫真正的有面子，我们所要的面子那不是面子，那是假的，是虚假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一些虚假的东西，我们在投入很大的精力，这是错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要学习放下我们自己的面子。那在家庭当中我们就更不要说了，夫妻是一体的关系的，如果妻子有什么不对的，丈夫你为了他的益处的缘故，你可不可以放下你自己的面子，觉得我是丈夫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的，实际是你什么也不是的。如果我们要顾及我们的面子，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没面子的。为了妻子的缘故，放下我们所谓的那个大男子主义那种面子，放下。我们妻子也是一样，为了丈夫的缘故，我们要有智慧，如何帮助丈夫，让他更像主耶稣。当他更像主耶稣的时候，更认识真理的时候，他就懂得如何的来爱妻子。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做妻子的也应该学习懂得放下。夫妻本是一体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同样爱丈夫也是爱自己。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为了求个人的益处，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面子，就使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最后演化成为一个带有很大的破坏性的一种情况来产生了，甚至是一种带着伤害性的，就好像我本来就是一杯水的事情，最后好像砸了许多的东西一样。但是如果面对人的时候呢，那就是更加具有破坏性，更加具有伤害性的一件事情，不但自己没有益处，会使很多人都不得益处，我自己的一个怒气可能玷污，可能污染许多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一点，在人群当中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我要说，你要学习放下自己的益处，如果能使对方得到益处。那接下来呢，保罗呢就讲到了哥林多教会的具，前面是原则，我们讲的刚才讲的不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一个原则。那么就接下来就讲到了哥林多教会的具体的情况。所以保罗自己讲出这样的原则之后，然后马上就应用。25节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呢，在哥林多那个地方的话呢，一般的来说，他们宰杀牲畜的之前呢，他都要祭拜一下偶像的，然后再把它杀掉的。所以通常讲，在市场上所卖的那些肉的话呢，很多呢都是祭拜过偶像的。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因为你良心的缘故问这问那，到那就哎，这有没有问祭拜过偶像的，那个有没有祭拜过偶像的，偶像算不得什么的，偶像祭拜过偶像的食物也算不得什么的，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好像我们依然受捆绑，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摸呀，没有自由的样，你什么都不要问，你就凭着信心，凡物都是神所赐的，你只管吃，不要问，买来你就吃就好了。26节，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原则，食物就是一个食物，是神赐给人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也有食物可以吃，不要问太多。 27节，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所以如果有一个不信的人他请你去吃饭，这也是一个风俗，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呢，就是哥林多那地方人，他们也是一样的，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拜偶像的地方，他们也是一样，请人吃饭之前那个肉呢，他也是要祭拜祭拜然后再去吃的。说这里说如果你愿意去，当然你不愿意去是另一回事，你可以不愿意去，比如说如果我的良心软弱了，我不想吃他们那个祭拜偶像，那你就不要去，但是如果你要去你不要问，你只管吃，不要为了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我们有些时候是这样，什么叫为了良心问什么话呢？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良心呢能够平安，我们就问，我们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良心平安呢？就是希望对方回答说没祭拜过偶像的，所以我们就去问。所以保罗说你不要为你良心的缘故，凡物都可吃，地所充满的都是属乎主的，你就不要问了，你就放心吧。好了，接下来呢说，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啊，就要为那告诉你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与人发生了关系了，不是你一个人吃与不吃的问题，而是边上有一个人看到你吃的时候他的良心过不去了，他觉得说哦，你是基督徒，我得告诉你这是献过祭的这个肉啊。什么意思呢？就表明他边上的那个人呢不能够赞同你一个基督徒你可以吃献过祭拜偶像的物，所以他的良心告诉他是不能吃的。所以现在与人有发生关系了，不是你自己坐那里我想吃就吃，而是边上还有个人，而且这个人呢他的良心过不去不能吃。然后保罗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时候，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然后下面说，我说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什么意思呢？就说因为他这个良心过不去，所以我为了他的益处不绊倒他的缘故我不吃，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自己的良心是通得过的，因为这天地之间所造的都是神，都是属乎神的，神都是洁净过的，我们凭着信心去吃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不行，所以我们就为了他得到益处，我要放弃我自己所应该有的权利，我就不吃了。然后呢说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为什么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好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自由的，但是他的良心过不去，他就会论断啊，中海弟兄竟然敢吃那个拜过偶像的之物啊，自由好不好？好啊，在基督里我们得到的自由是好的，但是却被人论断。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因着行善而被人论断，所以我们每一个生活当中的细节我们都要小心，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严谨，要与人有益处。有些时候我们会做的哦，我就是做的我没错啊，但是他的良心过不去，所以本来我是自由的我是对的，怎么被他论断呢？那我宁可放弃我不做。所以你就知道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做，在我们生活的很多的细节当中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给人留下破口，更不要给人放下绊脚的石头。然后说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就是说我面前摆这个东西吃的，我凭着信心我谢而吃，这本来是件好事情，但是却被这个人给论断了呢，这本来是件好事情被人论断。所以保罗说我本来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生活的一个严谨性是应该不被人论断的，但是我本来做这件事情是件好事情却被他论断了，那我宁可不去做。 与我有益处哈，我宁愿不去做，我放下这个益处。所以呢，我们可见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呢，虽然我们行在真理当中，不怕别人批评，也不违背真理，但是我们也要极力的避免被那些信心软弱的人来批评，甚至绊倒他们，我们要避免这些事情的，因为我们是将人引向真理的。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件事，我没错呀，是他的毛病，不是我的毛病，但是问题在这里了，他绊倒了，他没得到益处，这不是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作为。所以保罗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他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具体情况当中的时候呢，他不是讲到了一个，他提高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说，哎，我不吃了就算了，不是的，而是什么呢？我不吃了，而且要他得益处，然后他又把他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我们行善为什么被人论断呢？为了这真理不被攻击的缘故，为了自由不被攻击的缘故，我可以放弃我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基督徒很高的境界，我们都需要学习。但是呢，这要求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懂得放下不求自己的利益，去求别人的利益。那接下来呢，保罗呢就给出了一个最高的原则，为荣耀神而行。31节到33节这样说，所以就是讲到前面一切的那个总的原则，不求自己的利益，要求别人的利益，然后应用到哥林多教会里边吃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上之后，然后呢他就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他保罗在这里边就把吃祭物这件事情扩展到了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里边讲到了吃喝，就讲到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生命当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然后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这里边甚至于包括了外邦人，就是不信的人，也不要叫不信的人跌倒。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不信的人讲过一句话，哦，如果那个人，你们教会的那个人上天堂，我就不去天堂了，我宁愿下地狱。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话？有啊。我们也不要使那些不信的人，外邦的人跌倒，要把神赐给我们荣美的形象活出来。然后说，就好像我，保罗又拿自己的见证来做，凡事都叫众人欢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就讲到了福音。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所以这是每个基督徒的一个最高的原则，我们无论做什么，在我们生活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如果不能够荣耀神，我们宁愿不吃；如果我们不能荣耀神，我们宁愿不喝；如果我们不能荣耀神，我要我自己的面子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不能够荣耀神，我要得面子，那要来那个面子上面写着两个字儿是什么？羞耻。我们以为是我们的面子，实际上是羞耻啊，那是我们的骄傲啊。当我们讲到第一要为荣耀神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要需要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人的目的，当神造了亚当之后，他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就是把他自己的形象给了亚当，就是要亚当把神的形象活出来，也就是说让他活得像神一样，把神的荣美能够反映出来。 然后给亚当和夏娃祝福，让他们多多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什么叫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反复讲过的，就是当他把神的形象，神把自己的荣美的形象给了亚当，神给也给了夏娃，他们生个孩子生出来都带着神荣美的形象，再生一个又是一个荣美的形象，他们要遍满全地，就是神荣耀的形象遍满全地。所以神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他的形象，将他的荣美能够彰显在这个地上。所以人目的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为荣耀神，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来活着，而且是活在每一个生活的层面。好了，那我们又讲到了，当人犯罪之后，人每天想的都是恶，他不再思念神的事情，他们不再为神的荣耀而行，他们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这些虚浮的荣耀而活着，而在世界上有着战斗之私欲，来打来打去，你争我抢。好了，神在基督里救了我们这些人，他救我们也有他的目的，他救我们要做我们做什么？要救我们，他救我们要我们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不对？同样要使人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美的形象。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讲到了说神拣选我们，并且借着他儿子的血将我们洗净了，成为圣洁了，我们可以回到他面前与他和好了。第五节，又因爱我们的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我们有儿子的生命。第六节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神在他的爱子里边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名分，使人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儿子的荣耀的。保罗说，我们无论吃无论喝，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以荣耀神作为一个最高的准则。而这最高的准则当中，表现在我们的群体生活当中，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这样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招的人。神要爱这些人，要拯救这些人，神要这些人要得益处，神要这些人得益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身上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有他儿子的模样，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柔和，他的谦卑，他的恩慈，他的良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我们都应该以荣耀神作为我们最高的生活的准则，因为这是神救我们的目的。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民族，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肤色，是基督徒吗？都是神的儿女，这是他生活的最高的准则。当我们荣耀神的，以荣耀神作为我们最高准则的时候，一个表现，方才我们说的，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当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人。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我们的利益与别人得到利益这样的冲突的时候，我们求别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放下了别人的利益，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只得为了我自己的利益而奔忙的时候，我得到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利益，恰恰相反，我们所得到的，我们以为的是利益，恰恰是我们的亏欠。 举个例子哈，有一次呢，我问一个姊妹，我说你的孩子学习怎么样哈？就是打听打听，我说孩子学习怎么样，最近忙不忙？问问学孩子学习怎么样？他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的孩子呢比较偏重于文科，理科呢就差一点，就弱一点。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得花时间去帮助你的孩子啊。他说我帮他，但是常常帮的时候呢，我帮不了他。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通常我给他讲两遍他还不明白，我就跟他发脾气了。这么笨，讲了两遍你还不懂，就讲不下去了。我说我猜一下这个结果，你看对不对？他说你说什么？我说当你和他发脾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更不懂，对不对？他说对呀，我一跟发脾气他就更不懂了，好像变得更笨了。我说那孩子是因为被你吓坏了。这是我们家庭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我就对这个姊妹说，我说你在这个问题上你发脾气，你对吗？你发脾气没有道理，你发脾气对这个孩子有帮助吗？没有帮助，他不会还是不会，只能变得更加不会。孩子他不会，不明白，不懂，你和他发脾气对吗？他如果要懂的话，他就跟你发脾气了，就是因为他不懂，他需要你帮助。所以我告诉那个姊妹说，我说你没有别的路，你就只有一遍一遍的，你忍耐，用爱心来忍耐，一遍一遍给他讲下去，一直讲到他明白为止。就是因为他不明白嘛，才需要你帮助吗？你与他发脾气，这与他有益处吗？没有。与你自己有益处吗？没益处。你用血气骂他一顿他就会了吗？他不会。但是我们常常喜欢用血气呢来解决问题。不明白再讲一遍，不明白再讲一遍，一直讲到他明白为止。如果发脾气呢，你发脾气你不要怪孩子没听明白，是因为你没讲明白，所以你气你自己吧，与孩子没关系，他不懂，他不明白。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就会变成一个大家在当中都不得益处的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发脾气荣耀神吗？不荣耀神。圣经告诉我们要在主里边教养儿女，我们用脾气来教养儿女荣耀神吗？当然也不荣耀神。帮助孩子，想让孩子得到帮助得到益处，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你就去爱他。我曾经遇到一个父亲，他说我不喜欢我的孩子。我说你没得选择，这个不是你喜欢与不喜欢的问题，是你必须喜欢，你必须爱他，你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这是神所托付给你的，你是有责任的，你要为了他的益处的缘故，为了让他能够得益处，能够在主里边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能够健康的成长，你只有用爱，你没有别的办法的，你必须爱他，必须在真理上面来引领他，而不是用血气。如果用血气都不得益处，为了孩子的益处，你要压制你的脾气，你要求神把这个脾气要挪去的。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前面我们讲过，丈夫为什么要爱妻子？不是因为她可爱，是因为她是你的妻子。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你丈夫很厉害、很本事，而是他是你的丈夫。彼此双方要寻求对方的益处。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要爱妻子，要体谅妻子。为什么？因为他比你软弱。你说他比我软弱？ 是啊，比你软弱，才不是呢，他很厉害的，他很强的。圣经说他比你软弱，那他很强啊，他的强就是他的软弱，所以你必须要你用你的爱情去包容他，用真理去带领他，用神的话去洗他，使他这些虚假的刚强拿下去，就露出了他的温柔，他的安静。所以弟兄也好，姊妹也好，我们在家庭当中也是一样，要求对方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做丈夫的回到家里边，工作了一天太累了，坐在那里边拿了一杯茶，电视打开，妻子在厨房在忙，你能不能求妻子的益处，你一起去帮他去忙？我很累了，他一天在家什么事也不做，他应该去做的，不是啊？我们做妻子的也是一样啊。我在家里，那个有的妻子是马上冲到沙发面前，我今天在家带孩子带了一天呢，哎呀，你说我这么忙，你说我今天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八点，现在你回来你坐在这里翘着二郎腿，你能不能去做饭呢？我今天忙了一天，你看到没有？我们能不能都互相体谅一下，为着对方的益处的缘故，放下我们的疲劳，难道疲劳比爱还大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的，没有人自然而然的就愿意放下自己的益处，但是我们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寻求别人的益处，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的确确很多时候，因为一个对一个不同事情的一个不同的回应，它的结果就是不同的，要么于人于己都有益处，要么于人于己都带着破坏性的这样的作用的，我们选择哪一个呢？你如果说我是基督徒，那今天讲的就是对你说的，也是对我说的，不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保罗他自己的见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就知道保罗，我们看保罗的见证，保罗的榜样，我们学到了保罗说什么，你们要效法我，效法我如何效法基督。那我们看到保罗的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保罗所效法的这位榜样，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路加福音23:33-35，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这位耶稣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没有犯过罪，连钉他死罪的人都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他被钉死，被人家冤屈的钉死。但是当他被钉死的时候，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为了他所要救的百姓的益处的缘故，他向父来求，虽然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疼痛难忍，背负着世人的罪，受尽了一切的羞辱，他依然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为了我们要得到这样的益处，他放下了与神同等的荣耀，成了肉身，而且去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他为了我们能够得到这救恩的益处，他放下了与神同等的尊严，被罪人顶撞，受尽一切羞辱。他为了我们能够得到这救恩的益处，他放下了与神同等的权柄，他生在律法之下， 却被那些不义的人审判定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我们能够得到这救恩的益处，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了他完全的义，并且将这个义呢赐给了一切相信的人，就是你，就是我，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面对这样的恩典，面对这样的救主，面对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样的益处，弟兄姊妹，我请求你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益处，你还求什么呢？你要去求别人的益处，不要再为自我为中心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自我中心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得到的那些好像我们以为很光鲜亮丽的面皮上面写着两个字，刚才我们说了叫羞耻。如果我们这样走在街上是什么呢？人家会告诉我们，你是不知羞耻的人，是不认识主的人，不是认识救恩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当效仿这些古圣先贤，效法这些使徒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放下我们自己的所谓的那些利益，不要求自己的利益。主耶稣的祝福已经丰丰满满的给了我们，他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成为他使人得利益的这样的一个管道，能够使人，我们周围的人都得到这样的益处，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他救我们的目的。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能够看到那真正的益处是什么，并且我们愿意，不但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更愿意行在这旨意当中，与人分享这福音所带来的益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羞愧难当，因着我们常常违背你的教训，因着我们常常寻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造就别人，没有将你的荣美的形象与人分享其中的益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光景。主啊，我们没有什么不是从你那里所领受的，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都是你的恩典，你还将那永生的盼望赐给了我们，我们还求什么呢？主，求你帮助我们，照亮我们的心，不但借着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心，也借着你的圣灵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洁净我们的心，也洁净我们的手，使我们所行的能够与人与己都有益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